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扰攘了香港、大陆和海外华人社会近一个月的艳照门事件，以主角陈冠希的公开道歉和宣布退出香港娱乐圈而进入了尾声。然而这件引起华人世界很大轰动的事件，真的只是像表面上所反映的仅仅是涉及到娱乐圈的艺人明星的丑闻吗？从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以及操作的过程的手段和造成的客观影响等等方面，是不是有很多值得人们思考和分析之处呢？我们今天就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见解。天笑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那天笑博士，这个整个的这个艳照门事件呢，在中国的农历新年期间啊，是沸沸扬扬的传播了开来，成为人们节日期间好像一个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了哈。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又恰好赶上了这个中国的南方遇到了近50年不遇的大特大的雪灾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出现的时机是仅仅的是一种巧合吗？
是一个巧合，一个表象，但是它绝不是偶然的一个巧合。
这里边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你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那个陈冠希他的这个电脑里边的这些不良的照片是吧，他当时去修的话是2007年，也就是说这个已经几乎有这个近一年左右的时间了是吧。那么这个时间，在这个段时间里面，他随时可能就是这些东西都可能被人家泄露出来，但是他没有发生，是吧？但是我们发现第一张当时这个这个艳照发布的时候，
曝光的照片
是在这个1月27号。这个一月二十七号这个日子很有意思，就是当时正好是这个中国这个大雪灾3个星期以后，而且正好呢，那个时候是28、29，是吧？这个总参和总政刚刚发了这个就救灾的这个动员令，那个中共的高层刚刚开始介入，也就是三个周这个延误救灾以后，民众开始不满，这种牢骚啊、怨言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呢、啊，开始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第一张艳照出来了。那么接着呢，就是马上就过春节，就是2月6号的时候，那个大批的艳照就是200多张就出来了，那正好是年三十那一天，是吧？那个但是。因为过年的时候呢，很多人拜年啊，谈什么的，就谈什么呢？今年最大就是雪灾，
对，
是吧？这个雪灾当中，包括很多问题啊，像广州的50万人的滞留，是吧？那个还有这个湖南的这个贵州地方的这个灾民的这个困苦，是吧？还有铁路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被堵塞，有的时候被压死，还有这个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家。所有的事情都可能涉及到中共当局的这个救灾的不利，以及它整个的制度上的这个弊病。那么怎么办？我想这个事情呢，在中共看来是非常恼火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照片开始大量出来。那么到了2月9号、2月8号是吊吊胃口，没有出来，是吧？到2月9号又啪出来200多张。那就是说，这个集中在春节这段时间。当然，我们知道当时有春晚，有赵本山这个忽悠，还有这些大碗在那些诗朗诵，这些都老百姓这些东西都已经厌恶了，所以他起不了这种转移当时这个对雪灾的关注。那么后来很明显的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雪灾渐渐的这个雪消融了，春运也熬过去了，是吧？这个时候在2月15号，公安部那个报纸上发表了，就是说证实了要在1到9月份要开始对这个各个版主实行实名制啊，要加紧这个收网等等。那么这个三个时间，你很有趣的就是跟这个雪灾这个结合起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在第三个时候啊，那个陈冠希出来这个认错了，道歉了，就是这个事情该收尾了。
就整个这个事情的这个从开始到高潮，一直到差不多结束的时候，都好像是好像有一个安排似的。
对，是就是说好像是有一个。有这个计划的这么一盘棋，很多现在的很多的香港的分析媒体等等，现在都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上来看，
都认为是有意的安排，是吧？那还让人感到困惑的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呢一直搞了这个金盾工程，花了巨资哈。那在网络封锁呀，甚至包括一些网络公司，像 Google、Yahoo 这样的公司，的操控和影响方面，其实一直是被国际社会呢所批评的。那我们记得这个记者施涛，他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结果很快就查到了，而且 以此呢就给他判了10年的这个重刑哈。但是呢这件艳照门的这个事件呢，大量的这个不雅的照片在网上哈持续不断的去发送。而且中国本身也在说，他一直在说要这个扫黄扫黄的哈，不断的阶段性的在扫黄。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就堵也堵不住，是卡也卡不住的，就让他持续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
这个疑问提得非常好，就是实际上中共是一直想通过这个网络的管理，是吧？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他认为的这个虚拟空间，就是人们发表言论自由这种权利呢收起来。成为自己管辖的一个范围，但实际上这个做不到，就是很多这个当时来说，这个他提出来，要实行这个实名制啊，什么这些，都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呢，这次可以看出来，就是当这些这个中共实际上，但是他已经有了这物质上的控制能力，比方说这个网络上的警察，就像京东工程啊，还有实际上很多的这个上网，从这个1997年、1005年、1007年。05年这两个文件里面都已经规定了什么东西可以上，什么东西不可以上，什么是非法的，什么，而且就是说必须要注册登记，是吧？而且能查出你的这个区域上网的区域名，这个机器的这个 IP address， 就是这个等等，这些东西都已经掌握在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如果中共他动用他的网络警力的话，是很容易轻而易举的，就是可以把这些不良照片全部
堵住，不让
进
入大陆，是吧？
那实际上他什么事情没做，放任自流，是吧？而且我们看到很快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网民在春节期间就是玩得不亦乐乎，很多人忘乎所以，通宵达旦的这么看，那整个的就把所有暂时的这个血灾，对中共不满全部都已经丢到脑后了。这样的话就起到了一种掩盖他执政这个能力这个非常差的这么一种这种作用。那么实际上我想这个网络这个问题呢，对中共来说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一次呢他就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啊，就是反过来可以说，哎，你现在这个网民什么现在收集传播，是吧，这种不良照片，我现在反过来可以整你，就是他实际上是有一件这个多雕的这么一种作用在里面。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香港警察就开始介入调查了，可是查了这么长时间也抓了一些人，可是好像一直都没有找到底背后是谁在这个搞事儿哈。那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常识来看，要是说破案的话，也是看这件事情谁是最大的获益者，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去推测可能是谁在肇事的哈。那您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渐渐进入尾声了，您可不可以把整件事情这个分析一下，它这个过程是怎么？
你可以从这个思路看啊，就是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确实是一个很破案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方向哈。从这个方向找很容易找出来。你看，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个人恩怨的问题，是吧？那个当然这个陈冠希可能有一些冤家，但是不会有这冤家用这么大规模的这种不断的有计划的这么一个有步骤的哈，再来放这些照片来攻击他。
陈冠希还有很多的人是受害
的，这些艺人本身
对吧？
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发布照片的方式来打击别人，这种情况是很可不，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由个人单纯的个人恩怨所引起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大量的就是讲是这个两大利益集团，就是一个叫做英皇，还有一个中国星，这两个都是这些香港演艺人的这种经纪公司，就是给他们签约以后再介绍到其他影视公司，就是直接从他们帮他们包装，然后把他们推出去，
就所谓的猎头公司。
对，但是这两个公司，你想，当然了，这个像那个有一些演员是像张柏芝，原来是从这个中国星过去的，是吧？那个原来的这个像阿娇什么的哈，那个是在这个英皇公司，是吧？那个陈冠希的这个父亲跟英皇原来有很大的关系，是吧？那么这两个当然之间有矛盾，就是这个矛盾本身，我想大到这种程度，用大规模的这种攻击的方式来发布艳照曝光的方式，实际上双方都是这个受到损失的。
而且后来好像也并不是为了钱，是吧？
对，这种局面的话，我想这个不太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一种伤害。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缉拿是为了勒索吗？我讲不会，因为什么呢？到是后来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这些很暴露的这些东西都放出去了，他没有钱可以勒索了，是吧？要钱，而且你这大规模的时候，警方在追你的时候，你怎么要钱？你这个拿了钱以后肯定被落网，所以这个缉拿当然是香港人起出来一个名字，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集团，一个背后的一个黑手，一个阴谋集团。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最后都指向了一个中共。为什么呢？后来这个香港的这个一些资深的媒体分析人士说呢，就是说有两伙人，第一伙人就是像电脑的，搞电脑就是把这些 从陈冠希第一批就是把这个验到哪里，然后呢他们用小价钱卖给了第二伙人，而这第二伙人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黑手。这伙人是谁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所有的跟客观利益这个相联系来看，确实是中共在这个里面受到了最大的这个益处。比方说他整个的血灾被掩盖过去了，
像你刚才讲到的，
对，他反过来又可以用
转移了人们的这个注意力，
对，又可以借此来打击这个这些这个发表自由言论的这些网站等等。
嗯，那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在2月18号的时候，中共召开了一个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那就开始追究一些网络媒体他们的责任了，就是说把这个验照的这个流传的责任推到了像百度这样的一些公司，而且要求百度呢公开的跟社会道歉。那随之在这件事情之前的两天呢，15号的时候，就是公安部的这个人民公安报他首次确认要在全国推广这个实名制。那这样两件事情有没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内在联系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现在血灾过去了，用不着再用这个事情继续来就是掩盖了，是吧？可以就是说借这个事情可以来打击网站了，就是打击自由空间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实名制这个东西推出来。实际上这是一种这个实名制，当然是一个保夹制度，实际上用这个版主的这个来抵押，就是你得负责，让不让我就找你，是吧？那么实际上这个目的是很明显，就是什么呢？借此来进一步来封杀网站。但是在这个时候打出封杀网站这一招棋，我觉得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两会马上就要开了，他不允许人们对一些老百姓对这个像这个拆迁啦或者是失地啊等等这些事情进行发表言论，是吧？很多人都会通过网站网络这个方面来这个向中共那个申诉。再有一个就是奥运，因为奥运这个时候呢，那个他是想封，但是呢奥运呢他恰恰又向奥运会保证说要这个给一定的自由空间，就是言论自由啊，这些外国记者进来他又没有办法在这个冠冕堂皇的做这件事情。那这样的话正好是有了一个借口，你现在大量的有这些色情的这个照片传上来了，我需要就是来清除这些污染的东西啊，好，借这个借口就是来进一步的打压这个网站。所以说这个里边我觉得是非常流氓非常无耻的一种行为。
好像每一步骤都很是环环相扣的那样子的感觉哈。那您认为这件事情的受害者是不是只是相关涉及到的这些人呢？
对，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事情啊，对这个整个社会来说，就是它是对这个社会道德滑落的这么一种这个测试方式，同时对所有这些人道德底线的一种拷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人，当然了这个是在党文化的影响下，因为中共这几年来所以把道德文化这些东西全部给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很迷茫，是吧？追求西方的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造成了一种色情文化，包括中共的这个大力的推也有关系，比方说张艺谋的一些电影，是吧？还中国的现在有一些电影，就前一个阶段有一个电影叫《色与戒》，这个电影实际上引起了大量讨论，实际上也是中共拿出来作为一种试探的方式，来看看中国人现在对这个问题他已经就是沉迷到什么程度了，我可以利用到什么程度，从他的目的来讲。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呢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环境造成了。再有一个呢，我想中共他是不顾利用摧毁人道德底线的方式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所有的人都受害者，不单是些艺人，是吧？和这些他们的家长，他们的这个家庭，是吧？受到了这个名誉上等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另外所有的网友，是吧？所有参与的这些网友本身他受到了毒害，特别是青少年等等，这些有很多的这个人都把这照片收集起来，有的人像比较，是吧？跟谁收集的多，有的人通宵达旦这么干，忘睡觉都忘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犯罪这个行为，就是
而且是对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好像又往下推，
急剧的往下推。实际上这个罪大恶极，实际上这个这样的话以后中国社会的这个会出现很多这些不好的事情，我想这个总的这个都要归结到中共这个头上去。
那这件事情呢，现在陈冠希已经出来道歉了，那是不是这件事情真的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呢？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因为从这个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共是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保留的一根稻草来利用，就是将来的话他看这个形势需要，他还会在不同的时机把这个推出来。比方说他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像这个名人啊，还有一些这个演艺这些照片还有没有推出来的，
可能还留了一个
保留一个尾巴，将来的话我想在必要的时候中共还会打这张很流氓的牌。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